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马拉基书二章三至十一节，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面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二章十二到十六节的内容。读完了马拉基书二章三到十一节，或者有人会发出疑问，令到多人可以回头离开罪孽，咁系咪都成为我一生服侍嘅写照呢？根据民数记一章四十七到五十四节嘅记载，利未呢系利未支派嘅祖先嚟嘅。神将呢个支派分别出嚟服侍佢。佢哋最初喺会幕里面，后嚟就喺圣殿里面嚟到侍奉神。神要一众祭司留意并且跟从先祖嘅榜样，紧守住神的律例典章。或者有人不禁话，先知讲过嘴里当存知识，但是我呢好像背不出几多句圣经上的说话。马拉基向祭司发出他的怒气，因为祭司就是神的使者，不过他们不清楚神的旨意，更加因此导引百姓误入歧途。他们还故意漠视神，于是罪责很难逃避到了。同样的，今日传道人和教会领袖亦必须熟悉通达神的话语，知道怎样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出来。或者又有人会慨叹，方便了人即是方便自己，其实原来都是自私作怪。祭司容许有势力的和自己所喜欢的人，他们可以违反律法。当这些人犯罪的时候，祭司又没有尽力去提出指责，因为害怕一旦得罪了这些人，自己会失去支持。教会里面是不是都有一些特权人士，当他们犯了罪之后，没有人够胆去指证的呢？我们不能够对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就用另一种标准去对待。我们都要将神的说话视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不要偏袒自己所喜欢的人，以免我们会被神所弃绝。这段经文提及到以色列百姓当中离婚和重婚的罪，或者有人会说，当前离婚的情况非常普遍，要坚持神的婚姻律法实在太难。以色列百姓虽然他们没有公开地说自己拒绝神，但是由他们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们根本就没有将神放在心上。那些男人任意去娶一些拜假神的外邦女子为妻，显得他们对家庭不忠，甚至厌弃原本的伴侣，他们会休妻。因此呢，离婚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真是任意妄为， 还以为自己不会遭受惩罚，甚至还质问神，为什么不看顾他们，不肯收纳他们的供物，又不赐福给他们。其实在今天，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不可分割的，而神亦必须是一切事情的主宰。或者有人说，信徒和非信徒结婚是不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呢？随着圣殿的重建，城墙维修的完成，百姓都很殷切期待关于消灭仇敌、尼赛亚来临等等这些预言可以得以实现的。不过时间是这样过去，这些预言未见到成就，百姓就觉得很失望，慢慢不愿意遵守神的律法，更加公然犯罪。他们娶了拜偶像的外邦女子为妻。根据以斯拉记第九至第十章，还有尼希米记十三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的记载，其实早在很多年前，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已经面对这个问题了。现在神很详细指出他们所犯的罪，明确地话给他们听神讲紧乜嘢。当他们由秘掳之地回归的时候呢，见到住在附近的外邦女子好靓，于是就离弃原本的妻子，娶了这些侍奉外邦偶像、造成全国陷入偶像崇拜的女子为妻。由整本圣经来看，我们其实一直见到相同的事情不断发生。我认为创世纪六章一至七节所描写的就是讲这种情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有些解经家认为神的儿子是指天使，他们同人的女子生了伟人的后代。我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节，主耶稣很明确地说天使是不结婚的。明确地说，这里应该是说塞特后代和该人吴敬虔的后裔通婚，他们破坏了后代的敬虔。当以色列民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摩押王雇用巴兰来咒诅以色列，因为摩押人很害怕以色列人。当神不允许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巴兰就向摩押王提出一个对以色列人最不利的建议。巴兰说，我们给摩押女子去嫁以色列的男子了。后来他们真是通婚，因此以色列人亦开始拜摩押的偶像。当以色列国分裂之后，腓尼基人拜偶像的习俗亦都传了入去北国。这个就是亚哈和耶洗别通婚的结果。耶洗别他是耶巴力的女，耶巴力是第一个拜偶像的祭司，当时他是推罗和西顿的王。来到马拉基的时代，偶像崇拜再次泛滥。我们从尼希米记当中可以知道，以色列余民从秘掳之地回归，而他们附近都是信奉各种异教的人。一个年轻的以色列男子垂涎一个外邦女子的美貌，于是这个男子会赶走屋企以色列的妻子，迎娶这个异教的女子。同样的故事都会在现代重演。我们看到离婚率真是节节攀升的。而我就要重申，信徒不可以和非信徒结婚。任何一个女仔或者男仔，如果公然违抗神的明文禁令，可以说是自找麻烦，一定会出问题，亦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就亲眼见过一些负责讲道教导的同工，他们的女儿未曾出嫁这些的父母很心急，情急之下就说，先找了个对象，之后再带她信主。这种的次序和想法当然是错的，信仰是要和生活连结的，教会的同工更加不可以口讲一套，生活做的又是另一套。好像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神不会喜悦的。 马拉基书二章十二节话：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贡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棚中剪除他。呢度系接续上一节经文嚟讲嘅。二章十一节系讲到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紧接着呢，先知就继续指出，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耶和华必从雅各的帐棚中剪除他。那无论哪个人，只要他行了神眼中是为可憎的事，他都会受到同样的审判的。如果他遵守圣殿的仪式，却容许自己继续活在罪中，他也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真正属神的儿女是不会继续生活在罪中的。因此根据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节记载，在朱兰里面的浪子，他才会醒悟，他对自己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因为他是儿子，他不是猪，他有父亲的本性，所以是不会继续住在朱兰那里。我收到过一封教会执事寄过来的信，内容令我相当震惊，因为他要求我帮他，他说自己没有办法脱离可怕的奸淫罪。我就想，如果他是神的儿女，他就会离开那个猪栏。只有猪才会喜欢并且逗留在猪栏里面，过一种自以为安乐的生活。身为儿子的，一定是会离开的。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贡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这些丈夫，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被休弃的原本的妻子呢，就来到坛前哭泣。这些弃妇，他们的眼泪落在祭坛上面，神就说，我听见到了，你们竟然还扮做这么敬虔的模样来这里献祭，你们将祭物放在那个已经有你们妻子眼泪的同一个祭坛上面。我要你们知道，我是不会要你们的祭物的。刚才提到那个写信给我的教会执事，他可能是管理教会财务的人，或者甚至乎是教会执事会主席。我就向他保证，神一定不会看顾他的特别行为，他最好留在家，眼不见为干净。神讲得很清楚，神不再看顾那贡物，亦都不乐意从你们手中去收纳。神知道的，你是假冒为善的，神不会悦纳你的服侍。马拉基时代的人就惺惺作态，扮做很无知咁嘅样，竟然够胆问神点解唔悦纳佢哋嘅贡物啊？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话：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神话他不会接受以色列民的祭物，而他们就问神，为什么你不接受啊？我带了一只非常之肥壮非常之好的羊羔来献祭的。当他们这样问的时候，马拉基就详细的解说答案，令他们不能够错怪神。先知一针见血的指出，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你看到吗？当一个以色列的年轻人娶了一个希伯来的女子，然后大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 就搬到去异教和外邦的环境当中。这个时候那个丈夫决定要娶一个认识了不太久的异教女子。其实他是忘记了他希伯来的妻子曾经和他一起站在祭司面前。而这个年轻的以色列男子亦都当时在神的面前立约，要对自己结发妻子忠诚，真心爱他。但是现在呢，这个以色列的男人背信弃义，移情别恋，他娶了外邦女子。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嘅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呢，系好难解释嘅。其中有一位学者嘅解释相当好，佢就提到先知所讲离婚嘅问题，并指出神设立婚姻制度嘅原因嘅。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话：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他不是单做一人吗？这句说话呢，让我们去回想翻神最初创造男人和女人的心意。亚当呢，只算是半个人，夏娃亦是半个人，他们合埋起来才能够成为完整的一体。当仔女出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到这些仔女呢亦是父母的一部分，父母在仔女身上呢亦是一体。先知指出，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够做多人，但是为什么他只做一人呢？乃是神愿意人得着虔诚的后裔。夏娃和亚当一样，为到家庭，他们在心灵、在身体上面都是相似。一个离婚的家庭，或者一夫多妻的家庭，就不适合去抚养子女了。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姊妹，如果那个你心仪的男仔他未曾信主，我建议你不要嫁给他，因为你是会跟着他行的，越行越远。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而对方还未曾信主，你的婚姻一定会行得很辛苦。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弟兄或者姊妹，如果你以为你一定可以带领你的配偶去信主，那你就必须要在婚前先带你的伴侣信主，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影响力是最大的。一个在热恋当中的年轻男仔，几乎愿意为他想娶的女仔去做任何事的。但是一旦结婚之后呢，他就已经不是那么想讨自己妻子的欢心了。当然，对于一个热恋当中的女仔，情况都是一样。如果你不能够带你所爱的人在婚前信主，那你就有麻烦了。我的意思是，你会有很大的麻烦了。马拉基警告百姓要小心自己的行为，他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神很明确的禁止以色列百姓和异教的人来通婚的。根据尼希米记的记载，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完成之后，尼希米回到马代波斯的首都，他回去继续做王的酒政。过了不是很久，尼希米趁着休假的时候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发现了年老的多比亚是亚扪人，亦是神的仇敌，这个时候竟然搬了进去圣殿里面住。原来呢，是大祭司为多比亚所作的安排，因为大祭司的儿子娶了多比亚的女。你知道尼希米他怎样做吗？他去到那里，将属于多比亚的嘢，包括家私，全部抌晒出去，仲叫多比亚离开。 你可能会认为尼希米好粗鲁，好冇礼貌，可能是吓。不过尼希米在行动上边睇嚟虽然好似冇礼貌，不过佢嘅心态上边肯定是喺度洁净紧圣殿。事实上，尼希米对自己嘅同胞系相当严格嘅。佢发现到同胞呢同异教嘅阿实特人、亚扪人、摩押人等等通婚，于是佢立即采取行动嚟到干预。尼希米记十三章二十五节记载：我就斥责他们，咒助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尼希米呢，好郑重的提醒他们，是因为他们同外族通婚，而灾难因此临到国家。今日在我们这个时代，亦都好需要好像尼希米这样的信徒，勇敢的为着教导圣经站出来。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记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旧约呢，当一个男人娶一个女人的时候，个男人会用他的袍，即是他的外衣，披在这个女人的身上。这个美好的习俗象征着男的要保护他心爱的女子，这个亦是波亚斯对路德所做的一件美事。路德是个寡妇，根据摩西律法，路德必须在波亚斯采取行动之前告诉波亚斯他是可以买赎路德的至亲来的，而波亚斯是不能够要求路德嫁给他，路德反而必须要求波亚斯娶她。所以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就好像做媒人一样，吩咐路德去到打谷场。那个时候是收割的季节，整家人都要在打谷场的四围来到安营。夜晚男人为了保护谷物会睡在谷物的四周，他们的头会朝向着谷物堆，脚呢就向外面。路德听从拿俄米的指示，瞓咗喺波亚斯嘅脚边。波亚斯发现，咦，有人瞓喺嗰度，就问系边个啦。路德回答：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路德要求波亚斯用衣襟遮盖佢，要求呢位可以买赎佢嘅至亲保护他。换句话说，其实路德是要求波亚斯娶他。在婚姻当中，男人要保护并且爱顾女人，而女人就要爱这个跟他结婚的男人。这个就是基督和信徒之间亲密关系的写照。在马拉基的时代，以色列人用诡诈对待自己的妻子。婚姻当中，原本他们应该用衣服遮盖自己妻子，但是现在他们却用暴力对待妻子，并且要和妻子离婚。在初期教会，哥林多教会就出现了奸淫罪的问题。其实那个教会呢，有各种不同宗教的背景人士去，有些夫妻在信奉异教的时候他们就结了婚的，之后呢其中一个配偶信了主，咁当有其中一方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到底佢哋婚姻关系应该点样对待、点样处理呢？根据哥林多前书七章十至十一节记载，对于呢一种处身于新关系之下嘅夫妻，保罗话：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原来呢，有一对夫妻，他们在信奉异教的时候是结了婚的。不过之后，现在有其中一方信了主了，当中的基督徒不可以提出离婚。如果信主的人离开了，他亦不能够再婚，否则的话，他是要和自己的配偶和好先。 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至十五节话：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顺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顺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顺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顺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顺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